其实这个马太福音六章的内容，它的向下文，其实它是以天主的公义为主题的，也换一句话，也是敬拜天主为主题的。我们可以看它向下文中有关于禁食也好，关于祷告也好，关于施舍啊，都是与天人与天主之间的这种关系啊，人靠近天主的一些原则。但是我们今天呢，首先呢也要明白主题，也就是施舍的为主题的。那这个施舍是什么？什么叫施舍？其实我们想到施舍的时候，我们可能更多想到慈善机构啊，我们可能想到帮助贫穷的人。但是这个施舍在圣经中不仅有这个意思啊，其实如果我们学习就是在马太福音这时候，这个施舍是施舍于谁？与圣殿的啊。同样呢，我们现在呢，我们有教会奉献箱，也是奉献与教会的，也是为了帮助有需要的人，同样也是为了支持天主的施工。那么我们今天呢，可能需要问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谁当奉献啊？谁当奉献？谁应该是做施舍的人？在六章的一二节，其实他说你们要小心，所以我们看到你们这个字，不可在人面前故意叫人看见。在第二节说，所以你们施舍的时候啊，所以我们这又看到你们，基督是向谁说话呢？其实他是想说，他是向他的门徒说话。他向他门徒说什么？你们奉献的时候，你们施舍的时候，应该这样做，应该那样做。耶稣在这里并不是命令他们施舍。有趣的是什么？这个并不是说圣经没有施舍的命令，但是这里是告诉他们，你们做这个事情的时候，这意味着什么？门徒和跟随耶稣基督的人已经在奉献了，他已经有施舍的习惯，所以他不用说你们必须这样做，你们要改变你们的习惯，然后开始施舍，开始奉献。没有，他说你们施舍的时候。其实这个特别像主餐，我们在圣经中《格林多前书》十一章，他表达你们吃的日子。他没有说你们必须吃主餐，你们必须每一周、每一个月、必须每一年吃几次。他说你们吃的时候，就是这意味着我们有吃主餐的习惯，也意味着我们盼望着吃主餐，对不对？你不用逼着我去这样做。同样，施舍也是一样的原则。其实我们应该有施舍的习惯，那我们社会是没有这个习惯了。我们现在的人呢，信主之前是可能没有奉献过，对不对？我们不考虑贫穷人，也不定期去奉献。但是耶稣的门徒，他从小跟主父母按照旧约圣经去施舍，从家里其实小的时候都已经有了这样的习惯。并且等自己收割的时候，还带着十分之一奉献到圣殿去献于天主，也是他们早就有的这样的习惯。但耶稣向他的门徒说的话，其实在马太福音六章内容里，所有的都是向他门徒说的，关于祷告，关于禁食，关于敬拜这方法等等，他是专门向他的门徒，信仰他的人的教导。奉献是信徒的特征。好，也可以这样说，天主不愿意非信徒奉献，他不愿意要。其实我们看到主餐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概念，他说你能吃魔鬼的餐，魔鬼的筵席，同样吃天主的筵席吗？好，我们要明白，实际上奉献是一种敬拜，啊，那么有一个废信徒来说啊，我要给教会赚100万，好，谢谢，但是天主不需要你的钱，好，他不需要你的钱，为什么？因为奉献呢，其实目的性质是不一样，我们的奉献应该是我们的敬拜，天主喜悦废信他人的敬拜吗？圣经说连他们的祷告都不听。好，所以我们要明白，实际上我们这个奉献这种概念，施舍这个概念，它是应该谁奉献呢？应该是信仰 耶稣基督的人。我们也可以这样子，在圣经中奉献的人必须先将自己献于天主，必须将自己的灵魂交给天主，才能有资格把金钱奉献于天主。也就是说，我们这儿不掰一个大的透明的奉献箱，进来的人，哎，给他一点仪式，让他哎提示一下你放点钱在里面，并不是这个意思，并不是这个意思。就是天主不要费信徒的钱，我们这个组织不是为了挣人的钱。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们经常会讲关于钱的这种并且给人压力。哎呀，你不认识天主，你多给天主钱，他还会祝福你。这是骗人的。对不对？奉献就是敬拜。那么我们作为基督徒，天主要我们奉献吗？其实我们刚才通过那个你们奉献的时候已经看出来了，对不对？天主的选民在圣经中如果不奉献，不向天主施舍，天主怎么看待这样的行为？在马拉基其实我们有这样的例子，三章八节，在这个例子当中呢，这里是以色列人，他是向以色列人说的。他说：“人岂可欺瞒天主呢？你们竟欺瞒我！你们说我们在何事欺瞒你？”主说：“在当纳的十分之一。”好，注意有两个奉献，一个是十分之一奉献，好，第二个是什么？献的礼物上。那这意味着什么？其实我们基督徒现在也有同样有两种奉献，一个是十分之一奉献，当拿的十分之一；第二种呢是啥？也就是超越我们十一奉献，也就当作礼物。好，比如说我们支持的传教士，都是以礼物的钱，以超越十分之一奉献的钱来支持。好，如果我们学习圣经，帮助圣徒的钱。帮助圣徒、帮助服侍者的钱，其实不是从给教会的钱出来的，其实他应该是从就是礼物出来的，应该是从礼物出来的。但主说：“你们在欺瞒我，就意思是你们在偷窃该给我的东西。”天主是我们要明白为什么天主有这样的圣经有这样的一个视角来讲奉献的问题。天主拥有一切。好。咱看一下诗篇二十四篇第一节，他说：“地上与地上的万物，世界与聚在世界的人，都属于谁？属于主的。一切都在他的手中，一切都是他的。我们奉献是承认天主的主权，也是敬畏他的表现。”我们可以看到，比如说《历代之上》这个29章11节，圣经说：“主啊，尊大、能力、荣耀、圣德、威严，都归于主。凡天上、地上都归主。”他说：“国度也是属于主。”那所以我们在这里发现，一切都应该给主。在下面继续说，就是还是《历代之上》29章，他说：“我们算什么？我的民算什么？你怎能？”你怎样如此献礼物于天主？万物都是从主而来，我们所献于主的都是从主得来的。看见这个概念吗？实际上，如果我们获得什么，都是从天主来。你说，但是我不信主，你不信主，圣经说，天主将与歹人。对，也害人。无论你是信的还是不信的，我们要明白一切都是从天主来的。当你信主，当你心里敬畏主，你也必须生活中认这个道理。以什么办法承认这个道理，表现这个道理？我们会以奉献的方式，我们会先与十分之一，这是当拿的，这是天主的。好，这不是我的，这是天主的，我是还给他的。我是以这个十分之一尊他为圣。哦，至于礼物呢，是多余的，是来自这种喜悦奉献的心。除非是天主给我们，我们要明白，很多人就不理解这个。你说一切都是他的，但这个是我认真得来的。比如我们歇饭的时候，很多人说你们这个太奇葩了，这不是我努力得来的呢，对不对？我自己靠着自己功劳来获得，你还感谢谁？申命记8章18节这样说，他说：“当纪念你能得自裁的力量，是主你们天主 赐予你们的，就意味着什么？我们能够有力量去挣钱，我们能有聪明去挣钱，这一切是天主的赏赐，这个很重要，这个非常非常重要。其实我们在新约当中其实在旧约的这个摩西律法、摩西之约之前，我们就可以看到有奉献的这个概念。很多人觉得哇，十分之一奉献这个是旧制度的，它是这种摩西律法之下的要求。那我有个问题，为什么亚伯拉罕向麦基希德献上十分之一呢？也就是在摩西之前好久就已经知道要献上他的奉献。其实在旧约他不提这个十分之一奉献，但是在像这个马太福音六章，他说你们施舍的时候就应该是应当的，就他没有命令我们。为什么？因为旧约圣经已经十分清楚，但新约教会也有当关于施舍的原则。比如说格林多前书16:1-2，他说轮到圣徒捐钱的事，他说我从前怎样吩咐加拉太众教会，你们也当怎样行，每逢七日的头一日，这是哪一天？这是周日，各应当照着主保佑你们得的力继续在家，免得我来的时候裁决。他还告诉我们，好，你周日的奉献，你周日敬拜的一个步骤，一个部分应该有奉献在其中。那这个并不意味着我们只能在周日奉献，好，但是保罗说关于耶路撒冷信徒捐钱的这个事儿，我要你们用这个方法来做。但是我们发现在早期教会，他们奉献这个事情是他敬拜的一部分，是聚会的时候，他们聚集的时候，是教会在一起的时候做的。我们教会选择奉献的方式就是放一个箱子在那里。好，但是你去很多进行教会，他们的方法是，好，我们唱完歌，我们到了奉献的敬拜，然后他就会拿一个袋子，会拿个盘子，然后去收奉献的。为什么？他说这是我们敬拜的一个部分。其实我们应该怀着这样的心。其实我们教会不做这个事情的原因，可能是来自害怕，担心人会误会，或者说会觉得我们要从不信的人要钱。好，并不是。但是在我们心中，我们应该明白奉献应该作为敬拜的一部分。好，所以谁要奉献？基督门徒要奉献，对吧？基督门徒信他的人要奉献。第二，我以后要奉献。那这个我们已经讨论过一些但是我要再强调为何要奉献。我们再回到我们主题经文，就是6:1-2，他说你们小心不可在主面前施舍，不可在人面前施舍，不好意思，故意叫人看见，若有这样的人就不能得天父的赏赐了。好，你注意他关于我们施舍的目的是有要求的，明白吗？其实我们在马太福音6，天主也针对了错误的一些动机、错误的目的，来教导他的门徒：你不能这样施舍。说明其实我们以什么方法施舍也是很重要的，我们如何奉献也是很重要。你看他们是做什么？他们是故意叫人看见，这是什么？这是一种骄傲。好，这是一种骄傲。这就是那种就在这里他提到了他们奉献之前先吹一个号筒啊，嘟嘟嘟嘟嘟，我来了，我要奉献了，对不对？然后拿一些钢币，然后呢他们当时说圣殿的收那个施舍的那个盘子是铁的，然后呢他们会拿这种钢，我不知道这真假，但是很多历史学家是这样的记载的，然后说他们会拿这个钢币，然后嘟嘟嘟嘟嘟嘟拿个袋子，然后就很大的声音，然后你看这个人施舍的很多，对吧？其实现在无论是社会的慈善机构，或者说有信仰的慈善机构，他们基本上都是利用人心里的骄傲来要这个奉献，来加给这样的情欲的力量，要你奉献。 其实无论有各种各样的动机，其实有的人啊，在别的国家他奉献于教会，也是为了得这个免税的一个好处啊，因为很多国家你教会施舍的钱你可以不交税了啊，所以他可能想呢，我有这个目的，我可以多施舍然后少交税，哇，这个好棒。好，但如果的目的是免税啊，这个不是天主要我们交税的方法。如果奉献的目的是为了叫人看，大家应该记得那天在我楼顶上啊，有一个喝醉的人拿出钱要给教会了，大家记得吧？他为什么做这个事情？他想让人看见他，对不对？哇，他多么善良，他多么好，好，这个不是施舍的动机。好，当我们施舍的时候，我们应该不怀着这样骄傲的心。天主不喜悦这样的奉献，也不喜悦这样的目的。那我们应该有什么样的目的？正确的目的是什么？正确的这个心理的思想是什么？应该是为了表现感恩之心，应该是有感激之心。好，天主是万父之根，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他教给我的，因此我以感恩之心献上我所有的。好，应该是感激之心。我们可以看雅各书一章十七节，他说各样隆盛的恩典全备的赏赐都是从天上来的，从光明的父那里降下的，父却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他这里说一切属灵的福分，这里他这儿更多是指属灵的事情哈，都是从天主来的，但不仅仅是属灵的祝福。我们看帖摩太前书六章十七节，他告诉帖摩太要在以弗所教会教导人这样，他说应当吩咐世上的财主，心里不可骄傲，不可靠着无定的财，我要靠侯赐百物，世人享受永生天主。谁赐百物呢？对不对？侯赐百物，这谁做的？这天主做的。那这个很有趣，我们现在不会把自己理解为财主，对吧？但是如果我们现在我们把自己所有的和当时那时候的财主所有的，我们都是财主了，我们都是财主。你知道你天天能吃你想吃的东西，哇，你真的很大的祝福，哇，你真有很多，哇，那你有个房子，你有一辆车，哇，那真是咱们如果又回到这个文化大革命，其实估计我们都要被斗死的，对不对？为什么？因为我们都现在算是有对和当时的财主比，我们其实没啥区别。所以我们不要把这个说哦，那我不算在其内。实际上天主给你所有的，也就是为了让你祝福这个让你感恩他，也让你帮助别人。他这里说不要心里叫，不要觉得哇，我是靠着，你看我很聪明啊，你看我家里条件那么好，能够做这样的事情啊，你看我很有这个技巧，有那个技巧啊，没有，这是天主赐予你的，也是有目的，这都是在天主旨意之下的。其实如果我们学习这个格伦诺教会的例子，我们在这里发现我们的礼物，我们的奉献应该是有感恩之心，或者换一句话也是表达爱之心。在格伦诺后书八章八到九节，圣经说，我说这话不是吩咐你们，乃是因为别人的这个殷勤，也要试验你们的爱心的实在。他的意思是你们过于十分之一的奉献，你们为了帮助福音的传播，为了帮助有需要的这种信徒的这个奉献，都是做什么？都是实验你们爱心的实在。也就是说，让你们，你看后面九节，你们晓得主耶稣的恩，他本来丰富，为着你们成了贫穷，叫你们因他贫穷得丰富。他怎么提醒我们？他说我要因天主的恩， 提醒你们要献上礼物，也就是说我们应该有感恩之心。耶稣为我做这么多，那我应该以感恩之心献上这样的奉献。这个很有意思，所以有感恩之心。第二，为了自己的属灵成长，为什么基督徒要奉献？为了有属灵成长，这个很重要。有趣的是，马太福音六章也是本章经文21节，他说什么？你们的财宝在哪里？你们的心也在哪里？好，这意味着如果我们把我们的财宝都投资到房子和物质的东西上，那我们的心会在哪里？会在这个事情上。你不能否定这个道理。我跟你说，我妻子前几年买了我奶奶的房子啊，其实我有一点心里有一点障碍，就是我知道我有这个房子，我会欣赏它。我觉得哎呀，我得回去，我得投资一点钱，我得保证这个东西还在，对不对？我得这个交很多的别的无论是水费电费这种东西，我得关注到它啊，它是吸我的注意力，你知道吗？其实就是这样子，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这个并不是说我们不能有房子，我们不能在地上有任何物质的财产，不是这个意思。但是这个原则就是说，我们在往哪里投资，我们的心会在哪里。好，你要衡量爱教会的人的一个方法，就是看他对教会钱上的支持。为什么？因为我们的财宝会显示我们的心，对不对？好，这个很重要。一个在一个不施舍的人，一个不奉献的人，他不可能有自己该有的属灵成长。这个我让大家明白。哥伦多后书9章10节就是这样说的，9章13节，你们从这周几的事儿得了凭据，准知你们是佩服基督福音的。他说从什么事得了凭据？对，周几的事儿，奉献的事儿，得了凭据，准知你们是佩服基督的福音。我们施舍会显出我们与福音的关系，也会显明我们自己信心的这个成长的程度，并且会显出我们信靠天主的程度。好，一个有世上很多忧虑的人，他不会是一个很愿意施舍的人。一个相信天主的人，他是一个特别愿意施舍的人。咱们看一下《鲁加福音》21章，大家翻过来吧，4节经文比较多，你可以看一下《《鲁加福音》21章》，这里也是耶稣的一个所观察到的事情，也是很重要，也教导我们很多。《鲁加福音》21章1到4节，他说：“耶稣举目看见财主将所捐书的投户，又看见一个贫穷的寡妇投2个小钱。耶稣说：我是在告诉你们，这贫困的寡妇所捐的比众人还多。咱们在这里可以看到天主如何衡量多少。好，第4节，因为众人都是自己有余捐书给天主，这寡妇是自己不足，反将所有的一切养生的捐输了。 这个寡妇的，他所奉献的为何比财主多呢？因为他是凭着信心奉献的，他所得的和他所出的比例要比财主的要多很多。财主知道他明天后天大后天，哎，其实是有保障的。这个寡妇所献的其实也不一定。那他为什么会这样做？他为什么会这样奉献？这是一个有信心的人，有信心的人。好，其实我可以给你讲很多这样的例子，就是我不知道我们到月底怎么办，但是我觉得主要我做这个事情，好，这是引着信心奉献的，这是彰显人的信心。另外呢，大家应该记得以利亚与西顿寡妇的这个故事。有一个外邦寡妇，当时是以色列有了大的三年不下雨嘛，结果都没有粮食，没人有吃的。然后天主让以利亚去外邦地西顿去了，然后说那里会有个寡妇照顾你。然后以利亚找到那个寡妇，就说能给我做个饼吃吗？然后寡妇对于以利亚说我知道你是主的贤侄，但是他说我只有一把面，有一点油，我准备做最后一个饼给我和我儿子吃，吃完了就要死了。好，很有趣的一个故事。但是以利亚告诉他，我知道我在做主的事情，他告诉我到找你，来找你，然后说你要照顾我。然后那个寡妇做了一个决定，他说好，他把他儿子和他自己最后一口饭给了主的先知。那很有意思的一个事情。那天主做了什么？天主使他的面和他油罐一直不停的有面和油。圣经告诉我们，他说最后一把面，把这把面捞出来做了一个饼，哎，身体往罐里一看，哎，还有一把面。然后天主做了一个神迹，等到下雨为止，那两个罐一直无底，也喂饱了他们，他和他儿子。你说为什么天主会祝福这样的事情？因为这个寡妇是靠着信心说，天主要我做这样的事情，所以我也要做。我们在世上过日子，我们在世上做天主的事情是凭着信心做的。好，你迈出遵行天主的第一步也是信心，对不对？我相信他。好，你说那我现在做的工作不允许我参加聚会，所以我要再迈出一步，我可能要辞职，我可能要别的做。那你说我迈出这一步的时候，我知道我还能找一份工作吗？我也不知道。这就是信心，我觉得天主必照顾我这样有信心信仰他的人，信赖他的人。其实我们的奉献，如果我们要有正常的这个信心成长的关系，我们必须靠着信心奉献。也就是说，我们的奉献离不开信心。很多人都不是这样的想的，他说我有余我会奉献，但这不是信心的奉献，这不是信心的奉献。所以我们也是为了有属灵的成长，其实我们的奉献也能够给我们展现天主的大能，使我们将来有非常缺据的心。我们就像刚才提到有凭据了，对不对？怎么凭据？是来自我们迈出第一步，说我要为天主做这个事情。好，然后天主也祝福了我们。但是第三呢，他也是为了在每一件事情上敬畏天主，敬畏天主。我们需要学习敬畏他。 我们在我们的生活中每一方面都要让天主居首位，我们在工作上要让天主居首位，我们在家庭中要让天主居首位，我们所做的事情上我们要让天主居首位，在金钱的事情上也不意外。天主教以色列人奉献，他让他们奉献什么？头生的果子，头生的牛归于天主，对吧？那天主要我们做什么？十分之一的奉献也是头接的。好，就意思是我们的如果奉献是以敬畏天主的心做的，我不会等到月底看我那10%还在不在，我领工资的那一天我会拿10%拿出来说，这就是天主的奉献，这是我偷结的果子，这是因天主祝福了我，所以我要拿出来给他。好，这个就是敬畏天主的心。我们其实很容易把剩下的给主，对不对？我不用的。好，包括就是教会里经常会这样子，就教会我们有一个比如说这个微波炉快坏了，教会要不要，对不对？就是我家都不愿意用，但是我把这个全给教会去吧，可能天主还能用的。其实我们经常我们的心也是这样子，我们在我们物资上不尊天主为圣啊，不敬畏他。其实我有一个其实我讲过这个故事，估计大家也会记得。但有一个农民养牛的啊，他养几头牛，然后呢也有种地的，然后他的母牛有一年生了2个小牛。然后呢他跟他媳妇儿说，他说哇，这是天主大大的祝福啊，我们生了2头小牛，哇，这太棒了。那我们要不这样子，我们献一只与天主，也就是说天主这么大的祝福，我们就这样子，我们把这两头牛，有一头牛是天主的，有一头我们的，长大的时候我们会把它两个都宰了，然后有一部分给主，然后留有一头牛的钱给自己。然后他和他的媳妇儿都说好，我们就这么定了。然后过了一段时间，那个农民在外面干活回来的，其实他妻子说，我们用不用先说这个牛是谁的牛，然后谁的，他说不用，到时候这都一样，长大了我们就卖一个鱼天给天，然后把钱给天主，然后再一个自己拿，说好。然后有一天他在地里干活，然后回来脸非常丑，非常忧愁，然后妻子说怎么了怎么了，发生什么事情？他说天主的牛死了，对不对？他的意思就是说死的那头那绝对是天主的，而不是我的。其实这个就是显出我们说不敬天主的心，其实我们先要活得力，然后再敬天主为圣。其实这种态度是不是门徒的态度？门徒的态度是让天主居首位，背着十字架跟随耶稣基督，让他在我们生活中居首位。这个其实这个也很重要。当你有孩子的时候，你要明白我们必须教导孩子在每一件事情上都要尊天主为圣，都要敬畏他。所以我们家用的一个方法就是孩子拿到压岁钱啊，过生日爷爷奶奶给他发红包啥的，好，第一件事情，好，你算出十分之一，好，十分之一之外你还要奉献多少，然后呢把这个拿出来，然后让他放奉献箱里，让他知道其实他获得的不是因为他特别可爱人们不得不给他钱，而是天主的祝福，他能有他这小钱也是天主赐给他的，也是让他敬畏天主。所以我们当在金钱上让天主居首位。好，第三，我们应该如何奉献？我们要为何奉献？我们应该如何奉献？如何要奉献呢？咱们看6章3-6节。他施舍的时候，不要叫左手知道右手在做所做的。你施舍的时候，总要在暗中做。你父在暗中查看，必在明处报应你。首先呢，我们他这里在告诉我们，有的奉献方式是不合适的，我们应该什么方式去做？首先呢，他提到不要左手知道右手在做什么， 这个是个俗语，它的意思是，你不要公布，你不要公布，你施舍的时候总要在暗中做。所以我们这里发现，其实我们为什么有，那个奉献箱啊，然后为什么拿着是信封啊？原因是我们不要看到，哎，这是厚的一百，然后塞进里面，对不对？它不是给人看的，对不对？你也发现那个奉献信封上面没有写名字的地方，不需要你签名，为什么？这是暗中做的。你知道，作为牧师，我不知道大家奉献多少钱，我也不清楚谁奉献谁不奉献，我不知道，因为这是你与天主之间的关系。就像我不知道你打卡的时候是真读了没有，我不知道，对不对？你今天祷告了没有？其实这个是你与天主之间的关系，不是我们能监控的，不是天主要我们监控的。其实我们要注意这个。但是我们的收入，我们的奉献应该与我们的收入相称。其实十分之一奉献之外，为什么天主告诉我们要十分之一？这个是一个比例，因为你收的多，你给的多；你收的少，也给的少。啊，这个挺重要的。你注意我们之前看过的，《格林多后书》16:16二节，他说：“每逢七日的头一日，个人应当照着主保佑你所得的力，照着什么？”照着力去奉献，也就是说，我们奉献应该照着天主的祝福来奉献。那我们可以看《格林多后书》8，有人超越他们的能力，那这个是我所提到的信心的奉献。但是最基本的，为什么天主要求十分之一奉献？因为他是照着人的力所给的。这个挺重要的，但我们要明白啊，如果这个是我的祝福，那其实我的奉献不仅我十分之一奉献不仅应该喊着我的工资。好，曾经有人给过我们家一些物质上的东西，那我应该做什么？这是我获得的利益，那我大概算这个我应该拿四分之一来给天主，这是我获得的，对不对？好，这是我获得的。好，到那个过年的时候，哎，有了个红包，然后这个红包不是我的收入，所以我要尊天主为圣，对不对？我所得到的。好，我买股票，然后我赚了一些钱，好，这是你所得到的利益。啊，很多人觉得我没有工资，所以我不能奉献。其实，但是这个想法，如果我们学习，当时，他吩咐以色列人十分之一的方式，其实它不在于他们的工资和钱，啊，他经常是物质的东西，他要拿一部分给天主，是不是？所以，同样我们要按照它应该是与我们的收入相称的，啊，这个很重要，啊，在。我们应当照着我们的收入，我们所得的利奉献，所得的利奉献。那这个不是他没有说照着收入奉献，这是利。我再强调一遍，这很重要。其实如果我们想一想，包括我自己想一想，好，啊，我交税，政府给我返回来一些钱，或者我做这个，哎，我有人给我发了一个红包，有人给我转了，陈宇给我转了2000块钱，谢谢陈宇。然后，但是这个是我获得的利益，对不对？我应该说，哦，我应该尊天主为圣，好，不应该是一个啊，工资给我发多少，我就这样来转。我们应该，因为其实我们想呢，如果这样来想，其实我们很多地方没有尊天主为圣，有很多我们收到的，我没想到，哦，这是天主给我的。其实可以这样来想，就像我们。吃饭的时候我们祷告也是表的，这是天主给我的，那我们就说我今天就不祷告，那这意味着这是我得来的，对不对？那同样我们获得利并不考虑到奉献，其实这个态度也是一样的问题。所以我们应该是有以收入相称，我们知道十分之一这部分，但十分之一之外也应该是有相称的比例。在后面我们看一下，也是应该是牺牲的奉献。咱看一下8章的1-2节，看他怎么说。 我把天主赐给马其顿众教会的恩，他说告诉众弟兄，就是在患难之中受试炼的时候还是快乐，他说虽然十分贫穷，越发展现他们施舍的丰厚。你注意，他不是说我有很多的时候奉献，他是牺牲的奉献。其实我们刚才提到信心的奉献，换一句话就是牺牲的奉献。我听一个牧师说，其实这个我们可以这样理解，我们应该奉献到心疼的时候。你在想一个数，你说这个不疼，那你还没有靠着信心奉献啊，也就是奉献到心疼的时候。其实这个标准很好。但是另外一个这个标准呢，在圣经中就是要乐意的奉献。你看九章七节，他说你们专引个人随心所愿，这是指十分之一之上的帮助圣徒的这个传福音的这样的一个礼物。他说不要愁烦，不要勉强，因为天主爱惜乐于施舍的人。所以这个施舍呢，另外一个原则呢，就应该是乐意施舍。好，其实如果你不愿意给十分之一奉献，那你是愿意向天主偷窃的人，不愿意尊天主为圣的。但如果你不愿意在这个十分之一之上奉献，那你还是没有学习什么叫乐于这个施舍的人啊，你不知道这个喜乐在哪里，你还没有乐意啊。所以这个也是我们需要考虑的。第四啊，这里我们就简单说一下奉献的结果。好，在这个六章四节，圣经说你们施舍总是要在暗中做，你父在暗中查看，最后说什么必在明处报应你们。哦，这个报应是好的，对不对？报应你们。我们奉献于天主，其实与天主的祝福是挂钩的。我们刚看的马拉基三章八节关于欺瞒天主不献上十分之一，对不对？不献礼物。你看三章十节怎么说，他说万有的主说，你需将你所当拿的十分之一送入仓库，是我家有粮，是哪圣殿吗？对，永远时看我怎么样，国否为你开天上的窗户，是父倾注于你。这是我们今天唱的第一首歌，开会歌，就从这个经文出来的，对不对？天上的窗户，他说是福倾注于你们了。他说丰盛富裕，一直无处可容。他这里表达的意思是什么？其实我们奉献与天主物质上的祝福是挂钩的啊。你会发现尊基督为圣的人啊，在基督的门徒中，有钱的是爱奉献的，明白吗？有物质上的天主的祝福是爱奉献。你想想，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其实物质上的祝福是一个很大的诱惑，是很大的诱惑。如果今天现在就立马天主就把你所有物质上的需要全部今天就给你满足了，你不用再考虑工作，你不用再考虑物质上的这个压力，你觉得这个会帮助你的属灵生命吗？不会的。所以天主他的赏赐是不会害你的，但是一个乐于施舍的人通常会成为天主所使用的通道来祝福别人。这个很重要。天主必祝福奉献的人，这个在圣经中他所说的很多，他必祝福奉献的人。那这个祝福不一定是物质上的祝福，但是也是祝福。我们看一下这个腓立比书四章，腓立比是一个马其顿教会，刚才我们提哥林多后书八章马其顿贫穷还奉献的教会，腓立比是其中的一个。腓立比很贫穷啊，我们看圣经怎么说，在四章十七到十九节，我并不求什么馈送，只求你们多多结果子，使你们得益处。好，所以保罗说，我没有求你们给我什么， 我就希望你能有属灵成长，是吧？我现在在有余，他说诸物全有，并且有余。他说什么？因为我从伊巴弗底多手里，也就是腓立比教会的一个弟兄，受了你们的亏送，当作祭美的馨香，为天主所加纳所喜悦的祭物。他说我天主必照他荣耀的丰富，因主耶稣基督补足你们的所需用的。好，所以他说你们给了我，补足了我的缺欠。好，虽然你们都贫穷，虽然你们都有自己的问题，但是你们向我奉献这样的，我没求这样的，但你们这样做了。他说什么？天主必祝福你们，补足你们所需要的。注意他没有说必给你们你所愿的，他说补足你们所需要的。其实我们基督徒应该知道知足的心，这个很重要。保罗说侍奉的人能够，没有说他能够开好车，也没有说他能买好房子，但是会说天主会补助他所需用的。哇，这个真的是很大的应许。其实也会加给很多属灵的福分。在格林多后书九章七到八节，圣经这样说：你们捐钱，个人随心所愿，不要愁烦，不要勉强，因为天主爱惜乐于施舍的人。天主能将各样恩多多加给你们，使你们凡事常常知足，多做各样善事。你看，我们刚才说施舍是成长的过程，你发现施舍的祝福是属灵的祝福。天主说，接着奉献这样的事情，我们能增加自己属灵的这个恩典。哇，这是很奇妙的一个原则。所以第一呢，天主必祝福奉献的人，但是第二，天主会借着我们的奉献做他的事情，我们因着奉献能被天主使用。这个我要你考虑一下，这个非常重要。天主会使用我们的奉献满足别人的需要，他会借着我们的奉献使天主的仆人能做天主的旨意。这个非常非常奇妙。王，你这样想，我们在场的每一个人都是因为有人牺牲的，为天主施舍自己所有的，支持福音的传播，才信得主。每一个都是与施舍有关系。这个咱们需要明白。我给你讲个故事，这个故事是我爸的故事。我爸他们家，我爸小时候我奶奶虽然在所谓的基督教家庭长大，但是，他过的日子不是基督徒的日子。我爷爷不信主，我爸在这种不信主的家庭长大的。然后呢，有趣的是，我爸大概十三、十四岁的时候，有一个附近的小农村教会，农村教会里面有一个执事，有教会的一个执事，他想的，主最近祝福了我，我能做一些什么东西吗？他就拿出一点钱买了一个二手的大巴，说我可以周日开这个大巴去接一些咱们旁边可能听不到福音的孩子，把他们接到教会来。然后那个人也拿自己的钱去做了这样的一个事情，并且打印了做一些福音，类似于福音单张或者宣传的这种纸张，然后开始发在他们农村。然后我爸的妹妹啊，拿到一个这种这个纸张，然后呢就开始从周二周三就开始要求我爸，邀请我爸，你必须跟着他，害羞，他不愿意自己去，我爸特别讨厌啊，我就不去教会，去教会干嘛，那太没意思了，听那人讲课。然后我爸就一直不想去，然后我姨说的，我爸 不得不跟他去，就答应了他。我爸坐上那大巴，然后听了第一次福音，听了第一次福音，天主感动了他的心。第二周他把我一叫醒了，说我们今天要去教会。那天坐上大巴回到教会，当牧师讲完福音，他就来相信了天主，得救了。我的奶奶也是因为我父亲得信主了，我爷爷也是因为我父亲信主，我姨后来也信主，我全家也信主。原因是有一个农村的这个愿意献上一些钱买个大巴支持福音的传播。你说这么一个小事情，其实它的价值没多少，没有，它的价值是深大的，是非常非常大的价值。我们每一个人信主都是有一个人拿出钱来。我可以说我今天能在中国是因为美国有许多老百姓打工的，这不是很有钱的人，是普通老百姓，说我每一个月超越我的十分之一奉献，我要给一部分支持去中国的传教士，所以他可以在中国传福音。其实我们要明白，实际上我们所做的事情，我们的奉献也是天主使用我们的这个方式。其实我能想到我上天堂的时候，我特别想见的一个人就是那个老农民，能够愿意拿出自己的小钱买一个二手大巴。我要感谢他，为什么？因为他愿意被天主使用，导致我全家都能够信主。他愿意拿出这个奉献，说也明白主能使用我做的这个事情。好，他明白奉献是天主使用人的办法。这个是非常奇妙的事情，非常奇妙的事情。第三，奉献能使人赞美天主，将荣耀归于他。我们看一下格林多后书九章的十一节，最后我们就提这个事情，然后我们就结束了。教你们凡事富足，可以多多施舍，经我们散放，叫人感谢天主。怎么样？他说我们的施舍可以怎么样？叫人感谢天主。这周几的事不但补足信徒的缺乏，也叫许多人感谢天主。他们从这周几的事得了凭据，准知你们是佩服基督的，有多多的周几他们和众人，就把荣耀归于天主。实际上我们周几的事是能够荣耀天主。我跟你说，就像我们拿出钱支持李牧师的这个奉献，支持徐牧师在郑州做的，李牧师在这个西部做的，其实他们所做的事情，这个不是突然的，这不是没有意义的。我们要明白我们在十分之一之上的这个事情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不仅能成全天主的旨意，它也能使人荣耀天主。当我第一次听我爸讲这个故事的时候，我的第一个反应不是哇，那个老农民真的很善良，我第一个反应是我们的天主真是伟大，能使用一个老农民拯救一个家庭。其实我们要明白施舍其实天主用的办法拯救人。好，我们的福音单章，我们的诗歌文，我们这一咱们所有的单章，这个圣经，这些东西都是拿着钱去买的。我们要明白这个事情，并知道其实我们奉献不是给教会奉献，我们是给天主奉献。我们不仅支持教会的事工，我们在支持天主在地上的旨意。我们也明白这个事情真的是一个很大的事情。好，这个奉献方面也是我们教会需要成长的地方啊，我们需要成长的地方。也希望我们教会将来有义务支持自己的牧师。 对不对？当有牧，咱们教会有牧师的时候，哎，应该就可以从奉献这个事情上支持他的家庭，使他能传播福音。圣经告诉我们，传福音的应该靠着福音养生，这个是很重要的道理。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